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暗网最新消息，于朦胧最后录音曝光，华晨宇演唱会现神龙。经济学家警告说，比2008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即将到来。上海儿科挤爆，呼吸道合胞病毒高发，引全家感染。中共转折点，专家预测2026年夏季或完成权力交接。意大利新法案对准伊斯兰面纱和宗教资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国男星于朦胧离奇离世事件到现在为止，前所未有地惊动了东西方媒体，甚至惊动灵媒界纷纷企出来为他解惑超度揭真相。原因是这个事件不单止惨烈异常，更牵扯了中共高层的腐败和恶魔行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因为于朦胧的被害而看清了中共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在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持续坚持下，现在全球声援于朦胧已经冲破26万人，而声援于朦胧的声音亦持续了29日。继美国主流权威、外交政策杂志和 BBC 等主流媒体报道之后，一直在这里跟踪报道于朦胧事件的南韩流行文化的英文媒体公司10月8号再次以题为同一家经纪公司旗下多名艺人离奇身故引发谋害疑云，报道了于朦胧的事件。大陆知名歌手华晨宇的火星巡回演唱会曾经在佛山音乐节上以特殊的舞台背景暗度好友于朦胧，10月4号至6号在南京站汤山音乐谷舉行的演唱會出現了奇蹟。在演唱會上，他向歌迷吐露心聲，說自己還未想開。神奇的是10月5號演唱會那天，無人機彩煙瀰漫飄蕩在天空中的時候，最後幻化為龍形。最神奇的是天空中太陽的位置剛好是在龍的眼睛部位，令網友淚崩感嘆，是龍兒來看他的兄弟了。於朦胧的生肖是屬龍。这两日暗网里面传出一些内幕消息，而这些消息现在正在持续外放。10月9号 TikTok 平台有台湾 fans 发了几条消息，其中一段疑似于朦胧的录音。这个网友发文解释说是于朦胧最后给家人的录音。由于中共官方不断压制封杀信息，暗地里一些为于朦胧发声的人和知道证据的人被封杀甚至灭口。现在很多信息都不是由正规媒体报道出来的，所以亦请观众朋友一起辨别一下是不是真的于朦胧录音。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录音。
亲爱的不要再，哎呦，这个东西怎么录啊？哎，好了，很抱歉用这种方式和你留言，因为有一些话他没有说不出口。可能当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哎呀，故事总要有结局嘛，我的剧本杀青了，以后的路我就不能陪你走了。你的胃不好，一定要乖乖吃饭，每天早点回家。听到这的时候，你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啰嗦了？哎呀，我刚刚明明想了好一大段话的。算了，从接下来就是 希望你照顾好自己，天天开心。
此外，这个网友透露，于朦胧被囚禁至少40日，8月2号之前失去自由，9月10号有多次转移，地点为别墅、酒店、阳光上东小区，并强调都有目击者或者影片。这个网友还透露，有港台暗网标价2000万买于朦胧离世后的身体线索。之前我们有爆料说，第二次留下现场的可能是替身，而非于朦胧本人。这个爆料信息很有可能是真的。此外，10月9号网络疯传，全国社保基金成了芒果超媒的股东之一，引发热议。根据资料，天娱传媒隶属于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一家由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卫视的母公司控股的国有媒体集团，是中国唯一的国有艺人经纪公司，专注于艺人管理和节目制作，早期由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全资控股，后划归芒果超媒旗下。有网友表示，湖南卫视是呃于朦胧加盟他们娱乐公司的罪魁祸首。于朦胧受虐这十几年都是拜湖南卫视所赐。有网友透露说，芒果超媒破防了，我就问他在山东胶州注册几百家公司做什么，是不是洗钱，还有我们的社保去了哪里，结果秒删，禁言了我两个号，水军洗地，话于朦胧2021年就同天娱解约了，但是空壳公司是2015年就有的。亦有网友表示，我交这么多社保被他们这样玩，并呼吁大家继续冲，不要令社保被这群凶手用了。从现在开始，这个天应该变了。10月9号卷入于朦胧案的男星范世琦，原定于10月18号举行的成都演唱会确定取消，据传演唱会只是卖出了几十张票，参与于朦胧案的相关艺人的新剧亦纷纷遭到抵制，宋伊人的新剧上架两日就被取消，极光光编剧的宇俊长安亦正在遭到网友的纷纷抵制。还有网友甚至扒出于朦胧案的最终主犯极光光亦是谋害罗瑞宇的凶手，而罗瑞宇遇害的双牙医院亦是极光光屋企的，这家医院被爆出非法经营器官移植的行径。此外，被缅甸电诈员供电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的股东是新奇，有人发现现在新奇的生日突然奇怪地被全网封杀，而新奇之前为什么要脱胎换骨去整形，或者和这个都有关联，这些人正在极力地隐藏身份。有网友爆料，在中国的内网走马灯的留言区被点亮，我们不要晚安，我们要真相，求苍天辨中间，还于朦胧一个公道，必须立案令真相大白。有网友表示，凶手没想到于朦胧的离去会掀起这么巨大的风暴，他们以为这次和以往一样压下去就没事，却没想到网友追查如海啸般涌来，层层证据直指最高层。上了年纪，总是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不如从前，夜晚睡不好觉，白天精神差。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下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理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都变得更轻松。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火热销售中，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吧。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宏观经济学家亨利克·扎伯格警告说，数十年的货币过剩、债务膨胀和通货膨胀加剧，导致全球经济正濒临衰退，其严重程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扎伯格表示，全球经济已经达到就业高峰阶段，随着增长放缓，失业情况可能会加速恶化。他预测将出现一段滞涨时期，届时人们将面临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同时还要应对失业和家庭收入下降。这位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是自2008年以来 这17年激进货币宽松政策的后果。这些政策通过过度印钞，制造了一种虚假的财富感。扎伯格警告说，这种人为的繁荣现在正开始消退，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普通家庭，而不是机构。扎伯格表示，很不幸，你会看到人们失去工作，你可以将它想象成金融危机，而我认为这一次的危机将会更严重。原因很简单，这次我们没有当年那种通过印钞来摆脱困境的办法。现在美国乃至全球的债务规模都要大得多。同时，扎伯格将美国房地产市场视为可能出现行情的早期预警信号。疯狂顶点指的是在资产价格，比如股票、加密货币、房地产等快速飙升至极高水平之后，突然反转下跌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住房负担能力已经崩溃，房价比5年前高出约20%，而工资却未能够同步增长。换句话说，扎伯格认为当前市场处于一种过度上涨、即将反转暴跌的危险阶段，是泡沫顶点的预兆。现有房屋销售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果失业率如预期上升，很多房主可能被迫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然而引发更深层次的住房和信贷紧缩。扎伯格补充说，美元走强将进一步收紧全球金融状况，尤其是在背负美元计价债务的新兴市场。扎伯格警告说，即将到来的经济滑坡将是全球性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将受到影响。11假期期间，上海儿童医院被挤爆，急诊、小儿内科和呼吸科均已出现候诊排队的现象。呼吸道合胞病毒频发上了热搜，不少民众发文表示小朋友因此住入 ICU， 有家长甚至签了病危通知书，加剧了市民对这种病毒的恐慌。红星新闻10月9日报道，从上海市儿童医院获悉，这两日因发热、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症状前来急诊就医的小朋友比9月底高出了30%左右，而在这个期中，呼吸道合胞病毒仍然处于阳性率首位。一位家长表示，他的小朋友感染病毒之后要咳嗽一整夜。另一位家长则担忧地表示，小朋友感染合胞病毒后开始发热，最终发展成肺炎，正在接受挂水治疗。更令人担忧的是，合胞病毒具有家庭聚集性，有医生介绍10月7日接诊到一例5岁的呼吸道合胞病毒小患者，一问发现婆婆、妈妈等亦都有感染症状，还有不少家长抱怨医院的拥挤程度堪比回乡潮买票，想早些预约号，结果发现夜晚2点还抢不过黄牛。疾控中心最新周报显示，上海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已经达到34.7%，比较上个月同期增长了近3倍。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检验窗口，因试纸样本从早上8点就开始堆积，检验科医师李文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往年患者多是1岁以下，今年3至6岁的患病小朋友占比明显增高。更令他忧心的是，约15%的患病小朋友合并感染支原体或者流感病毒，小患者肺部 CT 呈现出的云雾状影，中国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典型流行季是每年10月、11月到第二年的4月，但今年7月份开始，部分儿童专科医院病房开始陆续接收小年龄的感染者，喘息患儿，这个病毒已经提前来袭。专家提醒，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通过口水和密切接触传播，各年龄段人群均可能感染。南宋学者柴望在《丙丁归鉴》中记录了中国历史上21次重大事件，从战国秦王到文革，没一例不是以最高统治者陨落或者王朝崩溃为转折。而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丙午年和丁未年， 亦就是马年到羊年之间，被称为赤红，被称为赤马红羊劫。而2026年到2027年正是下一个丙午丁未年。10月9日，中共党媒新华网发布信息，称习近平将在这个月13日至14日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几个钟头之后，多位海外自媒体人士在网络爆料，传闻习近平病危，急召李强回国。而时事评论家唐伯桥向本台表示，日前接到中共高层太子党消息，并非习近平病危，而是习近平面临政治困局，被要求慢慢移交手中的权力，但对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唐伯桥说，以往中共有指定隔代继承人的惯例，亦就是胡锦涛指定习近平下一代接班人，但是胡锦涛权力被剥夺，习近平亦没有指定隔代或者下一代接班人。根据现在的中国宪法，习近平实际上相当于终身制，就好像过去皇帝驾崩没有太子，局面就会严峻，容易出现政治乱局，社会动荡，就会亡朝。有人说他可能会将权力慢慢移交给李强，亦有人说现在蔡奇将他架空了，张又侠是实际上的掌舵人，掌握了真正的军权。但是唐伯桥认为这些传言都不太准确，因为中共现在没有办法树立任何一个有权威的人作为习近平的接班人，因为李强和蔡奇都是乡镇干部出身，他们的学历、资历、形象、能力都差得很远，他们只能够靠近核心。而习近平作为习仲勋的仔，太子党虽然不被很多人看好，但只有他拥有实权，所以张又侠如果直接接班，相当于一场军事政变，除非他能够马上宣布还政于民，开放报禁，这样他就会成为历史伟人。但如果他好像印尼的苏哈托一样搞军事政府，这样中国就不会走出这个怪圈。所以问题现在非常复杂。唐伯桥还表示，现在国内外多方都在关注，美国政府也在观察，川普现在很多事情也不做决定，包括关税也都在等待中共的政权鹿死谁手。我个人猜测，如果习近平现在出事，如果病危的话，中国这一场乱局可能他们挨不过去，无论哪个上去都会接住乱，就好像中华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时期军阀混战。当然中国将来亦不可能形成军阀割据这种局面长期混乱下去，因为美国不会答应，国际社会不会答应，所以我觉得它最终的结局可能会变成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就是变成一个开放社会，这个当然亦是川普的一个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我相信川普现在亦在做局，就好像对日本高市早苗，其实川普一直在参与一些事情，所以就高市早苗当选，他亦是有综合因素的这个原因。唐伯桥认为好像是李强、胡春华等人都是弱势领导人，他们会面临来自海内外各方面的挑战，可能会好像袁世凯一样上台几个月就被人取代，然后另一人再被取代，最终被迫放落权力，开放民主。唐伯桥预计今年到2026年夏天之间，习近平将会完成权力交接，而他猜测的第二点就是全球向右转，这个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就是民主、自由、开放社会。意大利执政党意大利兄弟党星期三提出一项新法案，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布卡和尼卡布，并加强对宗教组织资金来源的监管。这项法案被视为是总理乔奇亚梅洛尼政府推动打击和伊斯兰教有关的文化分离主义的最新举措。根据法案内容，禁止在学校、大学、商店及办公室内等公共空间穿戴遮盖面部的服饰，违反规定的人将被罚款300到3000欧元。法案指出，这一举措旨在压制宗教极端化和宗教仇恨。事实上，意大利不是第一个采取这类措施的国家，法国早在2011年就成为第一个全面禁止布卡的国家，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实施了类似的禁令，包括比利时、奥地利、瑞士和土耳其等国家。 欧洲人权法院过去多次裁定这类法律并不违反人权，理由是有助于维护社会共同生活的价值。布卡是一种从头到脚覆盖全身的服装，眼睛部分以网状布料遮盖，尼布卡只遮盖面部，只露出眼睛周围的服饰。这项法案不单止局限在服饰管制，还新增了对宗教组织的财务透明要求。意大利现在共有13个宗教团体和政府签有正式协议，但穆斯林团体不在其中。依据新规，没有获正式承认的宗教组织必须全面公开资金来源，并且不得接受任何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资金。法案同时引入新的刑事规定，包括禁止所谓的贞操检测，并加重对强迫婚姻的处罚，将宗教胁迫纳入可起诉的范围。梅洛尼政府的联盟伙伴联盟党今年较早前亦提出过针对面罩的类似提案，现在正在国会审查阶段，外界预料两项法案可能合并审议。由于执政联盟在国会拥有稳定多数，这项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相当高，但现在还未公布正式的辩论和表决时间表。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以下签署协议，川普中东行在即，赖清德任内首本台湾国防报告书出炉，川集会在即，台驻美代表话台湾不会是被交易对象，川普规划29号访韩，可能不去 APEC， 印度澳洲签防卫协议，建立抗中防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9号以色列和哈马斯签署了一项协议，内容包括停火，用巴勒斯坦囚犯换取人质。川普表示，所有在世人质及人质遗体在13号或14号从哈马斯手中获释，下一阶段将会要求解除武装。川普20点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要求以色列部分撤军，哈马斯释放20名在世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250名无期徒刑巴勒斯坦人、1700名战时被捕者。不过 CNN 援引多方消息，哈马斯其实并不知道部分罹难人质的下落。美方亦有消息说，有些人质可能被不同派系分散控制，这个或者令协议进行的难度增加。川普承认哈马斯可能无法交出所有遇难人质遗体，他表示将解决第一阶段未决问题，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进一步撤军及加沙治理。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姆丹表示，交换细节将在星期六敲定，下个礼拜一执行。川普将宣布战争结束。川普计划周末赴中东，第一站埃及正式签署协议，可能访问加沙和以色列，可能在议会发表重要时刻演讲，推动下一阶段谈判。川普表示，加沙重建将由沙地、阿联酋、卡塔尔主导出资，美国不直接负担纳税人资金，计划强调逐渐重建，利用这些国家财富推动繁荣，体现区域合作。该方案获得多国支持。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感谢川普和卡塔尔、埃及的斡船，表达参与监督停火及人质交换的意愿。埃及总统称协议为历史性时刻，约旦及叙利亚欢迎协议，呼吁保障加沙人道援助。沙地、阿联酋希望协议促成以色列完全撤军及两国方案。黎巴嫩总统视协议为永久停火第一步。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贤、德国总理默茨都表示支持。 阿根廷总统米莱和以色列总理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台湾总统赖清德发文说，台湾坚定的希望和平将在全球盛行并持续下去。9号川普再次表示，我们已经解决了7场战争，现在正接近解决第8场，我们最终也会解决与俄罗斯有关的局势。泽连斯基在 X 发帖确认，乌克兰代表团将在下个礼拜初访美，议题包括防空、能源、制裁措施、谈判进程及冻结俄罗斯资产，旨在加深美乌合作，推动和平进程。若果川普提供战斧导弹并促成与俄停火，乌克兰将提名其诺贝尔和平奖。据彭博社报道，挪威为10号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准备国际反应，因为川普促成加沙停火，全球呼声高涨。川普强调奖项应加奖国际带来和平者，其子埃里克在 X 号召支持。外交界指川普几乎锁定奖项，挪威面临压力。泽连斯基8号晚视像讲话说，乌军在顿涅茨克东部反攻中重创俄军。总司令塞尔斯基报告显示，自8月21号行动启动，俄损失超12000人，该行动挫败俄夏季攻势，乌已解放超170平方公里及9处坠落。另外，9号川普与芬兰总统斯塔布日在白宫签署破冰船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协议旨在快速扩充美国海岸警卫队极地破冰能力，总预算约61亿美元。川普呼吁购40艘破冰船对抗俄罗斯36艘舰队及中共兵上丝绸之路战略。上了年纪，是不是总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不如从前，晚上又睡不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亦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尝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亦变得轻松了。9号台湾国防部发布114年国防报告书，官方表示，这次191页的报告彰显台湾国防政策的公开透明，同时呼吁全民重视。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中共发动军事现代化，频繁进行军机扰台、演训和灰色地带威胁，对台湾和印太地区形成高度压力。报告指出，这种灰色地带操作手法假装不是战争，却不停地给压力，已经形成常态。同时，中共仲在拼命搞舆论操作、网络攻击，甚至心理战，这些混合式威胁试图动摇台湾民心，令社会内部更多质疑和对立。中共的威胁早已不只是会不会打的问题，而是想争夺话语权，冲击台湾本岛的民心。报告特别提到，中共军队甚至使用以演代训的手法，表面是演习，实际上是试图测试封锁台湾本岛、外离岛甚至海空航道。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可能当下马上由演转战，令台湾和盟友难以掌握情况反应。现在台湾的国防预算持续成长，包括投入无人机、 AI 系统等等。台湾面对这样的局势，既不能够慌，亦不能够松懈。现在台湾的民间资源亦被纳入国防系统，确保万一擦枪走火，不单只靠专业军队，更有全民防范的准备。同时，台湾参考俄乌战争的经验，强调乌克兰民间和政府一条心，台湾亦必须做好全天候协防和危机应变的准备。另外，与此同时，前澳洲总理史考特·莫里森8号在台北2025安全对话论坛演讲时警告，如果北京成功夺取台湾，世界将付出可怕的代价，美军将被迫撤出东亚，而北京就可以借此跳板向太平洋投射军事力量。习近平已要求军方在2027年具备夺台能力，西方需要高度警惕。 莫利森指出，中共企图借台湾改变世界布局，不只是台湾自己要绷紧精神，美国、日本、澳洲甚至欧洲伙伴亦都要加快备战速度。而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地理位置，仲牵连到全球的产业链和民主秩序。如果台湾真的失守，美国军力被推回到菲律宾海以外的第二岛链，等于美军在西太平洋没了前线，北京就能够借此将导弹射程推进到西太平洋，使更多国家面临常态化的胁迫。莫利森还说，川普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在短期内吓阻习近平的任何仓促行动，但这个只能延续到2028年底。针对11月初可能上演的川集会，最近有舆论指习近平正在促川普公开明确反对台独。不过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8号表示，指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台湾会是被交易的对象。余大雷说，这种要求是中方一向在向美国提出的要求，每次见面都会提出。我之前提过，台湾不应该是他们双方在对话的时候将台湾当作一个谈判的筹码，这个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驻美代表余大雷8号晚在出席华府商帐园的双十国庆酒会受访时指出，美国驻华大使柏杜日前受访时已公开表示，川普政府会维持美国既有政策，即基于台湾关系法三公布和六项保证不会改变。余大雷说，这个亦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表态，所以台美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是一样的紧密和往来的非常畅通。我们当然会密切注意川集会，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台湾会是被交易的对象。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指，川普总统今年夏天拒绝批准总额超过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援助。余大雷说，事实上白宫亦有答复说，这个是仲在进行中的一个案，所以亦并不是否决，只是仲未有宣布。近期川普政府仲将公布新版国防战略，有媒体报道其内容将倾向优先保护美国本土和西半球安全，但余大雷相信关于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平仲会是相当重要的一章。多家韩媒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讲法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将出席东协峰会及访问日本后，在29号抵达南韩访问，有可能不会参与后续的亚太经济合作会领袖会议。 JTBC 电视台、首尔新闻等韩媒报道，川普将在26、27号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协峰会，27号至29号访日，与有望当选下任首相的自民党新任总裁高士祖苗进行会谈，并在29号抵达南韩金海国际机场。川普日前已宣布会在几个礼拜内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南韩会晤，但偏好双边而非多边会谈的川普可能不会参与在庆州举行的 APEC 领袖会议。韩媒推测，川普此举可能是为对仲冇结论的韩美关税谈判施压。华府曾同意降低对南韩入口商品的关税，以换取35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但在后续谈判中，双方直接投资比例及利润配比上迟迟无法达成共识。而另一方面，美国与日本已经完成关税谈判。韩媒亦担忧，若果川普真未出席 APEC 领袖峰会，将削弱 APEC 领袖峰会的重要性。韩联社同时指出，作为南韩外交基石的韩美同盟正处于紧张局势，同时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强硬保守派立场与南韩可能在独岛及其他历史问题上的冲突升级，令南韩的外交处境变得更加艰难。资深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如果川普避开了 APEC 峰会，这样就意味着他和习近平可能不见面了，他可能会提前抵达庆州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谈，谈完之后可能就离开了。 在我睇嚟，真嘅如果出现咗咁样嘅局面，就意味住一件事，就系川普佢好可能就系想要避开同习近平见面，佢先至避开整个 APEC 峰会。我觉得可能同习近平权力地位嘅变化，同呢一次嘅中共国内嘅四中全会应该都系密切相关噶。亦就系话，如果习近平真嘅喺呢次四中全会，佢有可能会丧失实质性嘅权力。咁样喺川普眼中，佢就会觉得同你再嚟进行会谈就冇任何实质性嘅意义啦。当然呢个只系一种推断，因为目前存在住好大嘅变数，都仲未有最后确定，需要保持密切嘅关注。澳洲同印度最近紧密合作，10月9号，双方防长喺坎培拉正式签署咗双边防卫协议。新签协议重点包括建立联合参谋对话机制、加强潜舰救援合作等。印度国防部长是12年来首次访澳，澳洲防长亦表示双方已经是顶级安全合作伙伴。澳洲国防部次长莫里亚蒂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警告，未来5年印太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因为中共正持续扩张其军事实力。预计澳洲国防军可能会更频繁地在靠近澳洲的海域和中共发生接触。不少专家解读，印度这次访澳是战略上的重要信号。现在印澳都在同美国互动，印度可能想将抗中的布局做得更灵活，同美日澳法等国都在加强合作关系。对印度来讲，手中筹码越多就越有弹性。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拉贾哥巴兰表示，如果印度对同美国拉近关系感到敏感，这样多边的四方安全对话为印度提供了某种较为中间的路线。印度不只是同美国合作，亦同其他的伙伴，比如日本、澳洲、法国等国一起合作，这样令印度在战略上拥有灵活性的空间。在今年7月，印度都参加了澳洲主办的互新军刀军演，为印澳首次军演同场，有来自19国超过35000名军人参加。印澳两国都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同美国、日本组成抗中联盟，影响力从华府、东京一路延伸到整个印太。另外，澳洲最近亦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立安全条约，分析认为这些都是在建立对中牵制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今日突传习近平中风住院，而李强意外变咗风向指标。与此同时，香港媒体放风习近平人事崩塌。台湾双十节国庆到咗，台湾发表国防报告。30名日本议员带高市祖庙嘅密信去台湾。特殊兵推爆北京夺台嘅新剧本。泽连斯基打我，仲跟进赖清德一招。反 ICE 抗议者占领芝加哥街头，川普要出绝招，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10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千万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我们先看一个健康的资讯，然后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中共总理李强在10月9号乘坐班机抵达平壤，正式对北韩展开3日访问的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突然被传出中风，目前在紧急抢救之中。根据原内蒙古自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 知媒体人杜文引述爆料人的消息说，习近平病情的严重程度是怎样，将以李强是否从北韩紧急回来来做判断。杜文在 X 上发表文章说，突发待核实消息，某位中共内部人士突然爆料说，中共党魁习近平今日突然中风，情况极为危险，目前正在紧急抢救中。正在北韩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被下令紧急回去北京。杜文说，这个消息目前属于是单一来源，还未得到独立证实，由于事关重大，现阶段只能够先行披露，等待进一步的核实。杜文强调，确实消息是否属实的一个简单判断标准是，如果李强仍然在北韩履行访问行程，讲明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暂时没有出现外界传闻的严重危机，比如说可能只是一般的身体不适，或者是说被抢救回来。而如果李强突然之间中断在北韩的访问回国，那讲明中共政权即将面临一次新的洗牌和一次重大危机。有关消息的真实性，外界普遍还在观察之中，但是在中共内斗白热化的情况之下，亦都不排除被中风的可能性。习近平去年三中全会就被传出中风，外界发现三中全会竟然没有习近平的公开影像，连盛赞习近平的文章都被撤了。当时外界猜测习近平病倒了，之后再传出中南海权力格局已经重新洗牌。本月底中共四中全会马上会进行，而在10月8号香港的亲共媒体南华早报报道，四中全会会出现自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并且据多方面的消息说，目前至少已经有9名中央委员确定被替换。今年已经被查的中共政部级高官人数升到7个人，分别是前西藏主席齐泽拉、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亮、前山西省长金湘君、全国政协常委毕井泉、前广西主席蓝天立、前宁夏主席刘慧，以及刚刚在8月22号落马的内蒙古主席王丽霞。军方三名中央委员被撤职，包括前军委主席苗华、武警司令王春玲、前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三名上将都传出会在四中全会宣布正式撤职。而中共二十大以来，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至少已经有46个人出事，被官方宣布落马的有19人，其他大部分是避而不宣。资深评论人洪耀南日前在念书发表文章，他表示这个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塌方。现在有关中共高层的传闻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中共的黑箱操作永远是不透明。这样，各位观众，你觉得亲共媒体是不是在放风四中全会一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采用纯天然草本令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地找回好状态。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耐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马上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台湾的国庆是在10月10号，在9号赖清德参加了国庆晚会，他希望台湾人无论遭遇什么挑战或者是威胁，绝不能够放弃主权，捍卫中华民国，务必优先守护台湾。而在今日10月9号，台湾发表了2025国防报告。与此同时，日本30多名国会议员去台湾，可能会带来高市早苗的密信。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警告，中共近年来持续扩增军力，共军意图采取由训转演、由演转战、入侵台湾的模式，这个加剧台海局势的不稳定。报告说，北京正在将军事演习和混合战争，包括网络攻击、虚假信息和心理压力结合一起，来破坏公众对台湾政府的信任。同时北京亦都在测试台湾应付入侵的程度， 以及抵抗外国干预的能力，对台湾和印太构成了全面威胁。中共灰色地带挑衅，升高台海和南海的局势。日前，美国雪城大学举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兵棋推演，28名国际专家首度以中国视角来规划入侵台湾，试图摸清北京可能采取的行动路径。结果发现，传统美方预设的大规模登陆战，或者是中共先发制人攻击美国的剧本，或者误判了中共的战略思维。推演指出，北京更有可能选择有限度的导弹打击，并瘫痪台湾的军事基础设施，同时用政治威胁，还有诱惑投降的策略，迫使台湾屈服。给华府的信息就是，这个是中国内政，美国人不值得为这个丧命，以避免引发美军介入。这一场实验揭露，美国如果只是为想打的战争做准备，而忽略了中共认为能够赢的战争，未来恐怕在台海危机中陷入战略盲区。与此同时，台湾正在紧密地联系周边盟友的支持。在今日9号，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领导之下，担任选举对策委员长的古屋圭司等大约30名跨党派成员出发前往台湾。他们此行是为了出席台湾双十节庆祝典礼等活动。古屋等人计划在当地和赖清德总统举行会谈。出发之前，古屋对记者表示，台湾和日本共享民主主义、法治、尊重基本人权等普遍原则，今后亦都希望继续保持交流。古屋表示，过去在岸田总裁或者是安倍总裁任内，有携带他们的亲笔信或者是书信前往台湾的先例，暗示这次可能会转交高市早苗给赖清德的信息。在10号，赖清德将会发表国庆演讲，他将聚焦台湾战略、前进的力量六大关键力，包括增加国防支出、加强社会韧性，以实力守护和平，用具体的行动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国防坚韧力，构建守护自由民主的坚强防线，以及无私大爱的公民良善力，透过六股力量点出台湾价值，展示出不畏挑战、勇往直前的台湾精神。知情人士表示，赖清德将会透过演讲点出自觉战略高度，具体揭示创造80,000就业机会的台湾经济战略布局，展现在挑战中台湾稳健前进的战略自信。除了在台湾，台湾的驻美代表处在8号晚间亦都在华府双将园举行了双十国庆活动。驻美代表余大磊致辞的时候指出，台湾将提高军费、加强防卫，并高举产子，强调台湾社会的坚韧精神。联邦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现身会场，虽然美国国会两党有诸多分歧，不过议员都表示挺台是跨党派的共识。近期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节目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川普能够说服习近平放弃侵台的话，必然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而且亦都获得白宫正面回应。在今日，泽连斯基亦都搭上了赖清德的顺风车，表示争取川普的态度，如果促成俄乌停火，川普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而今日是个大日子，川普促成了加沙和平，将在星期日离开美国前往埃及第一站，签署川普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第二站到以色列发表重要时刻。与此同时，媒体爆出以色列总理在川普推出20点和平方案，力促加沙停火之下，内塔尼亚胡突然和一位各方都没有预料的领导人通话，就是普京。普京和内塔尼亚胡讨论中东局势发展，包括川普的20点和平方案、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局势。普京亦都重申俄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贯立场。显然，俄罗斯迫切地希望冻结加沙战争，令到中东整体降温，而这个背后关乎俄罗斯复杂的中东棋局。文章分析说，对于俄罗斯来说，既想和伊朗在叙利亚合作，亦都想和以色列保持特殊的互动，一来双方在反恐上存在合作空间，二来两国都有意提升彼此的经贸互动，三来以色列是俄罗斯对美国沟通的重要渠道。 最近几个星期 ,ICE 執法人员在芝加哥拘捕罪犯和非法移民的執法力度加大，而安提法和其他极左翼组织在美国多座城市组织抗议活动，阻挠 ICE 拘捕非法移民的行动，尤其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和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安提法组织的地狱之火运动正在摧毁城市。昨日10月8号晚间，大规模反 ICE 抗议者占领了芝加哥街头。日前 FBI 局长帕特尔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芝加哥街头有11万名帮派成员，只是今年一年芝加哥就发生了1200宗枪击案和360宗凶案。面对连日来对 ICE 执法阻挠和对特工的伤害，川普为了保护联邦财产和执法人员，派遣数百名国民警卫队协助恢复城市秩序。美国北方司令部宣布，从10月8号开始，根据美国宪法第10条，命令德州国民警卫队成员已经被部署到芝加哥保护联邦财产政府人员。白宫边境安全主管霍曼表示，伊利诺伊州州长普纳兹克应该感谢总统，因为联邦已经在芝加哥拘捕了超过1000名的非法移民罪犯，而我们不会停止拘捕罪犯。在昨日10月8号，川普总统在白宫召集反安提法记者座谈会，他誓言对安提法和资助安提法的人和机构采取强硬行动。川普说，安提法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会议上，波特兰独立记者戴维斯·考特、怒斥媒体、地方政府、波特兰警方全部都在度纵容犯罪分子。他控诉说，亲眼看到20个安提法分子帮袭击自己的疑犯逃入他们的安全屋，就在移民执法局大楼外一条街的地方，而那里所谓的安全屋，安提法分子在那里吃饭、洗澡、休息、轮班换岗，简直就好像军事基地一样。他说自己在旁边隐蔽地观察，发现这群人组织严密，后勤完善，背后还有互助基金会在提供资金。他说更加离谱的是，自己被金属棍打到脑震荡、眼圈发黑之后，报了3次警，波特兰警察就在附近，就拒绝出动，令到疑犯被安提法护送逃走。他怒斥是波特兰警局放弃了几条街的主权，将地盘让了给这些极端组织。戴维斯考特说，波特兰这片无人区警方不敢管，媒体不敢报，暴徒仲轮班开工，这个不是抗议，这个是占领。他对川普呼吁，总统先生请出手恢复法制。而参加座谈会的其他记者也都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且强调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遭到暗害的经历很可能会发生在其他记者身上。川普在会上发出措辞严厉的讲话，联邦机构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合法的，安提法等做的事情是非法的，一定要铲除，找出金主。川普提到近十年来左翼暴力和安提法运动引发的恐怖主义在不断地升级，他们极大地威胁着美国人，但是我们将威胁他们，而且远比他们对我们的威胁重大，还包括那些资助他们的人。川普表示，这些示威是有线索可追寻的，他们的标语统一政治，用了昂贵的纸张，同色同款，是批量印刷的，这个不是自发草根，是有组织有钱支持的付费无政府主义。川普誓言会将注意力放在资助这些行动的人身上，甚至警告可能是他认识共进晚餐的人，也就是说即使是熟人也都会有麻烦。司法部长邦迪在会上誓言将对安提法采取反独集团式的铲除手段，从上到下摧毁整个组织。他说打击暴力不应该只拘捕街头的坏人，要将犯罪组织一砖一瓦地摧毁。有人说川普铲除国内安提法就要好像以色列铲除真主党那样，不留后患。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请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普京在今日9号为了修补和邻国阿塞拜疆的关系罕见道歉，承认去年12月导致38人丧生的阿塞拜疆航空的空难是遭到俄罗斯防空导弹击中。根据美联社报道，在今日10月9号，普京在参加中亚五国峰会的时候，与阿塞拜疆总统 阿里耶夫会面，他首次承认是俄军击中了阿塞拜疆客机的。普京说，当时俄军防空导弹要拦截乌克兰无人机，不过就在客机附近爆炸。普京向阿塞拜疆承诺并且道歉，会惩处相关的责任者，并为罹难者提供赔偿。在去年12月25日，这个客机载着67人前往车臣，不过在中途坠毁。普京在空难之后几日曾经致电阿里耶夫表示歉意，不过就没有明确承认是自己的责任。阿里耶夫已经多次批评普京，两国亦都因此而交恶。在今年6月，俄国城市发生遭到警方逮捕的阿塞拜疆族人意外丧生的事件，而事态升级，阿塞拜疆国内亦都拘捕了多名的外国人，双边关系更加紧张。而目前普京正在陷入与北约美国的对立情况之下，因此他急于修复与阿塞拜疆等国的关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日前俄罗斯无人机侵袭了波兰、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比利时、丹麦等国的领空，造成大规模的混乱。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北约正在讨论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作为回应，北约正在准备军事反击莫斯科，包括在俄罗斯边境部署攻击无人机，取消对飞行员限制，允许他们向俄罗斯飞机开火，以及在俄罗斯领土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两名北约官员表示，当务之急是简化北约东翼的交战规则。北约公共联盟主席杰尔日表示，在某些情况之下，北约确实可以考虑采取攻击行动。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你们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军部对袭开炮，红潮魔咒复现。余茂春，同中共合作是幻想，美国商界开始对中共强硬。美外交官而同中共女间谍交往被开除。中国富豪家族破产，巨额资产化成空。长假后中国企业掀倒闭潮，老板欠薪，员工无助。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0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20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海内外对于中共党魁习近平去留问题高度关注。8日，中共军报、军网头条刊登了《敢唔批评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一文，学者认为这个是对习近平开炮。逼他落台做的舆论，军方推出这一套系列报道，通常是美化中共早期领导人，暗示目前中共领导人要学习。文章提到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讲话中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在引述袁毛的讲法后，文章又引述习近平就事件浅述，习称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共强身治病、保持机体健康的锐利武器。这个是不是在这里为四中全会做铺垫呢？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中共解放军部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突然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举动显然是有政治用意。其实自从去年开始出现习近平权力下滑的迹象之后，军部一直都走得很前，发表了不少评论和文章，矛头直指习近平。他们引用毛泽东和习近平自己讲过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讲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